今天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首先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多加注意啊，因为这个新的变种的疫情呢，扩散蔓延的很快。
所以，如果没有打第三针的，鼓励大家赶紧去打啊。然后在生活当中也尽量保持距离啊，戴着口罩，常常消毒啊。目前现在的这个概率是美国人口当中大概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还不要放松哈，不要放松警惕，还是提高警惕。检测的话呢，最近这段时间，比较忙，所以如果你要去医院里面约的话，都会比较麻烦，可能要等10来天以后你才能够去检测。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去检测的地方，在 Fremont 有一个高中叫做 Bridge Point，在 CWR 上面。它有一个 drive through 的一个检测点，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开着的，人不会很多，你大概去等10分20分钟就可以轮到你了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检测又找不到地方去检测的话，你们可以去那个地方去检测一下啊。那但是呢，这个新的变种给我们带来的相对比较正面的就是它的重症率，然后它所带来的比较大的这种症状都会比较少啊，所以虽然病例在不断的攀升，但是住院率并没有跟着病例的攀升在相应的来攀升啊，所以大家做好自己的保护啊，但是也不要心存恐惧啊，我们在神的保守里面，对吧？啊，就像今天圣经里面所说的，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啊，所以我们是有神的恩惠，也是有神的平安的人。那陈长老昨天打了第三针是吧？看他精神今天还很好，所以就我常常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祷告，要求神来保护跟帮助，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啊。那每个学校其实，在灰曼学区的话，是每一个学生回学校之前，他都要求、都建议，每一个学生都要去学区里面拿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工具啊，然后要自我检测，要回学校之前要自己检测2次啊，然后再回到学校里面啊。但他不是说强制你一定要啊，但是他是有提供这样的一些资源啊，像我们家的孩子都测了啊，也都是这个阴性的啊，所以希望说，如果你身边有亲友的话，你也可以告诉他们说，你可能去，如果要回到学校或回到一个集体里面去的时候，可能就检测一下，可以让自己心里面有个数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新的变种，很多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或者是表现啊，大家还是需要提高警惕啊。网络上现在是买不到这个，买是买得到，但是要等很久。就是你要去买那个自我检测的，那一个设备的话，要大概要等10来天才能够寄到你的家里面。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种drive through 的检测点的话，你可以有时间可以去测一下啊。我们去年呢，一整年呢，讲了这个属灵操练系列啊。那个长度其实也是超乎我自己的计划跟想象。哦，原来是准备讲10次，可是没有想到是讲了整整一整年。所以那个系列我们可能就要以这个年为单位的话，我们就暂时先暂停一下哈，但不代表说以后不会再有。那今年呢，我们有一个我自己是有一个计划哈，今年的讲道呢是会分成2个部分。哪一个部分呢？就是释经系列，就是我们会挑一卷书啊，挑圣经里面一卷书，然后我们详细的照着圣经的这个 这个章节的这个顺序，我们好好的来读一下这卷书，然后来分析一下这卷书，也一同来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看到神对我们所怀的心意啊。所以我选的这一卷书，今年所选的这一卷书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常常翻一下这《帖撒罗尼迦前书》，因为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会有一半的时间会去讲《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我们把它叫做是释经系列啊，就我们会有今年会有一半的时间会去讲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所以希望这一年我们如果下来的话，我们对帖撒罗尼迦前书可以有更深的，也能够有更直观的一个理解啊。那另外的一半时间呢，是另外的一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叫做我们的问题神的答案啊。那我们会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啊。我知道大家的内心里面对于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也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啊，无论是关于政治的，无论是关于性取向的啊，无论是我们怎么样要在这一个物换星移的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样去安身立命啊，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现在身边正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去理解今天在我们头脑里面会建立的某一些理念，会某一些思想啊，某一些思潮啊，它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今天会存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会以这样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会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信仰，会以这样的眼光去看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所有一切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问题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啊，可是我们不一定在讲道里面都会涉及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有一些讲道可能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有着一些鸿沟，或者有些距离啊，所以今年的另外的一半时间，我们会尝试着去触及一些相对比较敏感的问题啊。我只是尝试的去提供圣经所要提供的答案，不是我自己的答案，是圣经所提供出来的这个答案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到这些答案的时候可以多一些思考，也能够多一些角度啊。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这个生活里面是有时候会处在一种相对感觉撕裂的一种状况，就是说一方面我是在教会里面啊，一方面我又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社会不断的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合适的啊，什么是一定要去支持的。可是我们也同样可能在圣经里面看到，圣经里面跟今天社会跟今天社会或跟我们今天身边的这个人事物截然不同的观念跟看法，那我们就会困惑，我们就会迷茫啊，我们也不知道说到底我应该怎么样去选，我要何去何从。那这个我们的问题神的回答这个系列呢，就是尝试着去解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会对于我们今天现在的生活的这个形态做一个梳理啊，然后我们再提供圣经所提供的答案啊，不是我所提供的答案，而是圣经所提供的答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说的有句话是不改变的一个真理啊。圣经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个圣经都是几千年以前记载的这个事情，其实人类历史上人类社会里面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啊，它只是换了一套衣服只是换了一套衣服，只换了一个模式，只是换了一个时间，换了一个空间，它又发生了一次啊，它又发生了一次。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原则跟观念跟看法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则跟观念跟看法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现实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看说神对于这些事情啊，圣经对于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跟看法啊。所以这是今年我们在正道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会有的两个内容啊，一个就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的问题神的回答这个系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的 这个释经的这一系列，那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我们刚刚读了一段圣经啊，很简短的一段圣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啊，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封书信啊。那在这封书信的一开头的时候呢，保罗是有一个问安的啊。那保罗写的第一句话就是，保罗也就是我了啊，也就是保罗说我自己了，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这是一个地名啊，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啊，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啊。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替换掉，让大家比较觉得比较有亲近感的话，你可以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 Freeman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啊归于你们。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地名是可以去改变的，对吧啊。那保罗写了这样的一句话，那在这句话里面到底透露了怎么样的一些信息，是我们可以去分享或者我们可以去获取的呢？那很明确，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词啊，这词其实在教会里在圣经里面出现的频率并不是那么高的，在旧约里面其实也不太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就是教会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对于教会这个概念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啊，就是我今天如果问大家说什么叫做教会啊，戴维大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教会？
教会就是信徒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圣地，能够聆听主的教会的指导。
所以您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说圣徒们聚集在一起，对吧，这是一个概念。你说圣徒们聚集在一起的一个什么？
一个聚会
的点。所以那在你的这个定义里面，是前半部分是重点还是后半部分是重点？就是是这个聚会点是重要的还是这群人是重要？
都重要
那如果这两个当中要去掉一个，你会选择去掉哪一个？都不能。这个陈长老你有什么想法？教会场所，所以进来学习。所以陈长老的观念是说，看法是说这是一个场所，对吧？一个教会就是基督徒们聚会的一个场所，对吗？大姐有什么看法？姐夫，
我觉得教会有两种，一个就是教堂，
教堂，
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
聚集的地方，
就这么一个群体，
群体，
基督徒大家聚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团体，
团体，
还有一个建筑物
，对对对对，很好很好，我姐夫提出了两个概念哈，他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人的概念，对吧？就是说是一个群体。另外一个他说这是一个建筑的一个概念。可是呢我们发现呢，就是关于建筑这部分其实是有另外的一个词可以去替代掉的。对不对？就是说教堂啊，当我们讲到建筑物的时候是可以用教堂这个词去完全把这个意思可以表达出来的。对吗？那我再问大家，我们说保罗写信说我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基督里的教会，大家去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今天这个时空里面我们去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说，哦，那他们肯定在一个什么，在帖撒罗尼迦教堂里面嘛， 对不对？在一个建筑物里面，他们应该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每到了聚会的这时间的时候就聚在一起了，他们就可以聚会了。那这个是不是保罗当时所有的这个概念呢？其实不是的。大家要注意哈，当时当我们讲到说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长时间是处在一种状态里面，这种状态叫做居无定所。就是他们没有，很难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让这群基督徒可以去聚会，可以去聚集。不是今天我们说我们今天福音门教会，我们今天要去聚会，我们每个人都到1301 Morey Avenue 这条路上，我们一到这里每个星期一定在这里，这个建筑不会跑的。可是呢，在保罗当时的这个形式里面，教会是会跑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圣经的封面上有一条小鱼，对不对？有一条小鱼，这个标志好像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志。那大家知道这个小鱼这个标志是怎么来的吗？这个原来是一个暗号原来是一个暗号。是什么暗号呢？就因为当时很多基督徒聚会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聚会的，可是他们又不知道说我要到哪里去聚会，哪里有聚会，所以他们就会在墙角或者在某一个角落里面去画一条小鱼作为标志，那他就知道说哦，这里面有什么？这里面有基督徒这里面有聚会这里面有基督徒有聚会。所以在保罗那个时期，有相当的多的这个时候，基督徒们聚会在哪里聚会呢？是在罗马帝国的那些城市的这个地下罗马人埋这个尸体是埋在地底下的他们的墓，他们有墓地，他们有墓道，但他们的这个墓地，有些墓地是在地底下，那然后你也有通道可以进去所以他们当时很多聚会都是在地底下，在墓地里面，在一片黑暗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做什么偷偷摸摸做什么事情好像我以前说什么这些间谍或者说是这个非法，这其实就非法聚会，就是在当时这种就是非法的这个聚会。所以你一想到这种非法的聚会，你怎么样去找一个富丽堂皇的一个建筑物，一个固定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是你每一个星期你都可以固定去的地方，这跟我们今天这个头脑里的概念是完全。所以当保罗说我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基督耶稣里的教会的时候，保罗所强调的是人的概念，而不是建筑物的概念。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要建立起一个关于教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教会的这个定义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的定义是一群人是一群人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概念，就是说教会的定义不是一个建筑物。今天这个建筑物打比方只是一个比方，说来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地震，把这个建筑物夷为平地了。那当这建筑1301 Morey Avenue 上这个建筑物夷为平地了，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那我问大家，福音门教会还在不在？在对吗？福音门教会会不会因为这个建筑物没有了，福音门教会就不存在了呢？不是的，对吧？这建筑物可以没有，可这建筑物就算没有了，福音门教会还是在，因为福音门教会不是由建筑物组成的，福音门教会是由今天我们所有人，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人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物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地点的一个概念。他讲的是这群人在哪里，就打比方说我们今天没办法去聚会了，我们今天这个建筑塌了夷为平地了，夷为平地了，我们今天只能够到对面那一个小公园里面去聚会。那我们说我们去那个小公园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会怎么样去表达呢？我们说今天福音门教会在那里聚会 是吗？对不对？或者说我们今天说我们把它挪到更远一点，我们说我们今天聚会什么到 Golden Gate Park， 到金门桥公园，到金门公园里面去聚会，那我们会说今天弗里蒙去教会的聚会不在弗里蒙，在哪里？在 Golden Gate Park。教会什么？教会去了，教会是会移动的，教会是一个流动的一个人，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教会跟教堂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教会在这个教堂里面聚会，教会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更方便的去更好的去带领弟兄姐妹，带领其他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来这个聚会。所以它有时候是它是一个分开的一个概念。所以保罗说我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他不是在写给一个建筑物，他是在写给一群人是写给一群人，就像今天写信给我们一样。今天我们写信给弗里曼教会，不是写信给这个建筑，是写信给在这个教会里面组成这个教会的这群人。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有他自己的这个对于教会的一个概念，他通过这段圣经其实表达了他对于教会的某一些概念那但这个概念不是仅仅只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其实保罗在很多的其他的圣经章节里面都讲到他对于教会的一个概念，今天我们只是借着这一段话，我们把其他的概念也能够加进来让我们可以多多少少可以看到说保罗内心里面认为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第一，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说教会在哪里教会在哪，教会在什么地方哪里是教会哪里是我要去的地方，就是教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形态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那第一教会应该在什么地方教会应该在什么地方，教会应该在异乡人的心里就教会在异乡人的心里，异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就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我到了某一个大城市里面我到了纽约这个大城市里面，我来到这个时代广场时代广场里面人潮这个汹涌各种各样热闹的场景都有可是我在那个人潮汹涌当中，我却突然间感到什么？感到孤独感到孤独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异乡的人那这个地方的这个热闹这个地方这些繁华呀，这个地方所有这些人来人往跟我都没有关系。这世界上人流量或者人密度最大的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吗？是东京在东京，你可以在很多电视的这些屏幕上看到，是一个在东京叫涩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人行横道你可以看到这个密密麻麻全部都是人，它不是说是只有偶尔一两天这样，它是每一天都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到东京去要去凑凑热闹，就是要去看一下那个人行道可是呢你会发现许多的电影在那里拍，去拍那个人潮汹涌的时候，它不是去拍热闹，它是去拍什么？他是去拍孤独就是这个人站在人海里面可是无所适从，可是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那所以异乡就是一个概念我们中国人最有名的一首关于异乡的一首诗就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独在异乡，我孤独一个人在哪里呢？在异乡为什么？为异客。那我每逢佳节呢就干嘛？就倍思亲，对吧？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好，所以说在这个城市里面所有人跟我都没有关系，我心里面想的能够让我心中有念想，能够让我心中觉得温暖的就是我什么啊，我在远方的我的家里人，我故乡的人，我的亲人啊。这个世界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热闹跟我都没有关系，他们这个合家团圆啦，他们这个整个村庄都在欢庆啦，整个城市都在欢庆啦，他们有那个什么像洛杉矶一样的花车游行啦，玫瑰花车游行啊，跟我都没有关系啊。我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异客啊，我只能站在旁边，我感觉不到任何的这个温暖。可是呢，我们知道啊，就当保罗说，我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基督耶稣里的教会的时候，保罗没有让我们感受到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觉得说我们有着遥远的这个距离啊。保罗去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保罗没有觉得说哦，这个教会离我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啊，所以我们是陌生的，我们是有隔阂的，我们是有距离的。在保罗心里面，就教会在保罗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保罗在希拉在提摩太的心里面是一个温暖的所在。这个异乡人，这三个异乡人，他们不是帖撒罗尼迦人啊，他们如果来到帖撒罗尼迦，如果没有这个教会的话，他们会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跟我不相关的一个所在。可是教会给保罗、希拉、提摩太的这个感受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家啊。虽然我是一个异乡人，但是我在这里可以找到温暖啊，找到温暖。我那个一想起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我就觉得温暖啊，就觉得这是我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啊，这是一个能够接纳我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教会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就是教会应该在异乡人的心里。什么意思？教会应该让人一想到的时候就觉得温暖，而不是一想到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面坐着一群道貌岸然的人，然后随时随地就准备要开火，要骂我们，要责备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就今天很多教会，我们去很多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困境，就是说，我说哎，你来教会啊，那对方就怼我们一句说，教会都是你们好人去的地方，我们这些坏人去不了，对吧？那这就是，这就是因为在他们内心里面，他们觉得说，教会不是一个能够让我觉得温暖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不能去的，去了是要受损失的，对吧？有今天我实话告诉大家，今天有很多人对教会是存着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一种感受的。他们想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想到温暖，没有办法想到接纳，没有办法想到说哦，这是一个能够让我融入进去的一个地方啊，他不会觉得，他甚至有一些基督徒是有一些教会，甚至说这一个人到了教会里面已经半年了，已经一年了，他还是觉得说，哎呀，这个教会我还是进不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可能有很多已经很成型的一个群体啊，这个群体大家都很亲热，大家都很亲密啊，可是这个新的人来到这里半年一年以后，他都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到这个教会里。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了一年的课，在教会里面做课做了一年，对吧？那大家也不认识他，大家也不愿意去了解他，大家跟他没有很多的这个亲近。那他只是每个星期来了啊，做课做了一年，然后又走了啊，走了以后也没有人真正感觉到他消失了，或者说他不在了。那这就是一个可能有的一个另外一面的这个现象，就是教会就变成一个什么？教会就变成一个熟人社交的一个场合。我这个是很多教会都会有的一个现象。我以前在 圣盖比尔教会的时候，我每一次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不要老是几个人一起坐在一起吃饭，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稍微试一下去别的桌子里面去吃饭，不要每一个星期都是你们啊。老人家永远跟年长者永远跟年长者坐在一起，年轻人永远跟年轻人坐在一起，对吧？啊，小孩子永远跟小孩子在一起，妈妈们永远跟妈妈们坐在一起，对不对？一年52个星期永远都是这样子。你经常说坐里面，你时间久了以后，你甚至可以在桌子上就把名字贴上，说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就是赵新芳的，那这个位置就是吴跃进的。然后可能你会下星期来说，哎，你怎么坐了我的位置？这是我的位置，我一年到头都坐这个位置。这个可能是我们有的一种惯性，就是说为什么？因为舒服嘛。我每一个星期那都是熟悉的人啊，大家都很谈得来，那我们当然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种交往的一种方式。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教会有没有可能他也在异乡人的心里？当这个人一想起福音教会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感受到温暖，还是他感受到说这是我一个进不去的教会，我没办法靠近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希拉、提摩太不是帖撒罗尼迦人，他们跟帖撒罗尼迦有着距离，他们也没有很深厚的所谓的前面的一些感情来作为铺垫。但是当保罗、希拉、提摩太想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们心中这是一个他们心中温暖的所在。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常常需要去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教会是一个要异乡人要能来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异乡人愿意来的地方。你自己身边的人，你怎么样去跟你身边的人去介绍这个教会？你说哦，我们教会要求很严的，普通人进不来的。你要到达什么水准以后，你才能够进来？这个就有点错了哈。圣经不是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你要好到什么地步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教会。教会是一个接纳人的地方，教会是一个能够让任何人都觉得温暖的，就算他是税吏。就算他是娼妓，就算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就算他是一个跟你我的生活形态有着18000里距离的人，教会应该是一个让异乡人觉得温暖的地方，是一个生活在他处的人。他不生活在教会里面，他有着跟教会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有着跟教会完全不同的生活的这个形态。他现在可能还是满嘴脏话的，他现在可能还是满身酒气的，他现在可能还是满嘴烟味的，他现在可能还是过着很不堪的生活的。他在他乡，我们在这里，他活在他乡，他跟我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这个态势。可是他心里面想要来教会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些温暖？他能不能够有一个机会在教会里面，教会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的生命可以去掉他的酒气，去掉他的烟味，去掉他所有一些不堪的这些事情？教会给不给他这个机会？教会愿不愿意开门来接纳他？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对吧？那如果你就说你一定要等到你烟不抽了，酒不喝了，所有东西都改变好了，来，我们今天开门欢迎你进来，你这个够格了。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啊，一种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不是圣人才能够进教会，是罪人需要进教会。你进了教会之后，也不是说我进了教会了我就是圣人了，对吧？赵牧师给我受过洗了，对不对？我从此以后我就不是罪人了，我就可以低看你一眼。不是的，我们只是一个受了洗的罪人，我们只是一个在成长在改变的罪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能不能够 让人感觉到有温暖，能不能够让这个生活在他乡的人，在看到教会里面温暖的灯光的时候，他能够心中有向往，说哦，我要去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的人会接纳。这个我其实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接纳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对吧？我们都做不到的。耶稣说，那个浪子出去，浪费了所有一切，花了所有一切的这个资财，衣衫褴褛，满身臭气的回到这个父亲的门口。换作是你，你愿不愿意去接纳他，对吧？啊，那税吏娼妓，不是说他已经不做税吏了，撒该请耶稣到他家吃饭的时候，撒该还是什么？撒该还是税吏啊。你是不是耶稣没有说等到你不做税吏了你再来请我吃饭？那娼妓跟耶稣同席吃饭的时候，他还是娼妓啊。他在那一个时刻，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娼妓啊。可是耶稣有没有说你等到你不做娼妓了你才有资格来跟我同桌吃饭？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耶稣去接纳那一个那个正在行淫时被抓的那个妇人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我现在不饶恕你，等到你改了我才饶恕你？耶稣没有，耶稣说我也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从此以后不要什么，不要再犯罪。有接纳，然后有要求，然后有要求，这是一个能够让他们觉得温暖的地方。我们今天把次序弄倒了，我们是先有要求，再什么？再接纳。可耶稣的标准是什么？耶稣的标准是先接纳，再有什么？再有要求。啊，所以教会应该在异乡人的心里面，啊，一个生活在他处的人，一个生活在他乡的人，一个跟教会今天所有弟兄姐妹生活形态完全不同的人，教会应该是让这群人也能够感受到温暖，想要来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有的一个概念啊，这是保罗心中的一个关于教会的一个定义啊，也是圣经关于教会的一个定义。就教会需要我们这群人能够给其他人温暖啊，教会不仅仅是一个熟人的社交场合。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需要去打破这个圈子，就需要打破熟人社交圈子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那第二啊，保罗很清楚，保罗在这节圣经里面说，保罗说哦，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保罗讲到说哦，那你叫这个教会你不能够抛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是在帖撒罗尼迦的，对吧？在帖撒罗尼迦就是你们这个教会的所在啊，所以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对于教会而言它是有它的意义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上帝把我们这群人放在这一个地方，它是有它的意义的啊，有它的期待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就圣经里面其实常常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某样东西它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应该发挥某样的功能跟作用，对吧？圣经里面说，耶稣说，他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对不对？斗底下，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什么？灯台上，对吗？好，那我今天把这个灯从斗底下拿到灯台上，然后它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对，就照亮什么？就照亮这一家的人，对不对？你把这个灯从斗底下放到灯台上， 这个动作有没有意义？要有意义的。这个动作放在这个灯台上的时候，它就要照亮这个在灯台旁边的人，对不对？这是意义啊，这是意义所在。把你放在这地方，就要发挥这个地方所应该有，在这个地方所应该有的，这个作用。说沉建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你们就是世上的盐，那光呢就不能够被暗，就要发，你如果是光呢你就要发光，你如果是盐呢你就要调味，盐若失了味就丢在外面，什么就没有用了，就丢在外面，因为你没有发挥它所应该有的这个作用。所以同样的，上帝把这群人放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上帝的意义是什么？就上帝要把，打比方来说，上帝说，我今天要把你们这群人啊，从这个埃及地把他领出来，要到迦南地去。那上帝说，哎，你们要做什么？上帝说，在旧约里面，上帝说很清楚，上帝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分别为圣啊，要分别出来，要为圣。那分别为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人看见你们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要认识谁？要认识谁？啊，所以上帝把人放在某一个位置，他是有他的要求的，有他的目的的。教会放在弗里蒙，教会放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放在以弗所，教会放在这些不同的这些地点，那上帝把我们放在那里是有他的目的的。教会不能够也不应该脱离社区而存在。我们说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在飞马可是飞马这所有的事情跟我们都无关。这个不是教会所应该有的这种态度，对吧？那我们也看到教会在不同的城市里面，他就发挥了他不同的作用。在罗马的教会，因为他们很有钱很有钱他们就做了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支持，可以去支持别的地方的这些教会的这些工作。那哥林多的教会很有智慧，头脑很大，所以他们就贡献了很多这个很敏感的这些话题可以让使徒们可以去讨论，可以去给大家一个圣经原则上的一个指引。就教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需要在社区里面，而且是要跟社区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很多时候也要去好好去思考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弗里蒙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那我们有没有想方设法的可以多影响一些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一个社区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教会不是桃花源这个桃花源的这个概念就是我进去了以后呢，我就很享受，然后我就不让别人知道有这地方存在，对吧？桃花源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找到了，我进去了，进去以后我就把门关上了，你们外面的人就不要进来了，因为你们要进来的话我们就不是桃花源了，对吧？可教会不是桥花园教会不是桃花源，教会是要打开门，是要让所有身边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可以进来的这是第二个概念，教会在帖撒罗尼迦，所以教会不能够脱离社区而存在。第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保罗说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保罗用到在这个词的时候，保罗是把这个在字用在哪里呢？保罗说教会在哪里保罗没有说教会在帖撒罗尼迦，保罗也没有说教会在异象的心里面，这是我家的。在保罗用在的时候，保罗把这个在字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在这里我们回去看这哈，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你看这多奇怪的一件事情。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他把这个在用在什么地方？用在父神和 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最终，你可以说，如果有些功能我们发挥不到，我们没办法去发挥，可是你有一样东西，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够失去的，就作为教会是不能够失去的，就是教会一定要在哪里？一定要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教会不能够脱离这个而存在。那我们今天说我在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乡村里面。那我怎么去写呢？我就说在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吗？对吧？我这个地方连地名都没有。那可是你可以没有名字，你也可以没有规模，可是任何的教会一定要具备的一样品质，就是这个教会必须在哪里？必须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在哪里？教会在神和耶稣基督里面。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教会一定是属于父神，一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如果教会不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它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打比方来说，教会在白宫政客的手里面，教会在拜登里面，教会在川普里面，有没有可能呢？有没有可能呢？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总统的这个论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教会在某一个总统里面，对吗？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况。那这个教会说我就死挺拜登，这个教会说我就死挺特朗普，我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死挺他，我们一定站在他旁边，不管他做什么，我们都站在他旁边，我们就是 下定决心，我们就是要支持他。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教会不在人的里面，不在某一个政治势力里面，因为教会受过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教训，就是教会在罗马帝国手里面的时候，教会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天主教。教会就变成天主教。政教合一，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教合一的这个结果，都不是教会影响政治跟社会，而是社会跟政治影响教会。所以到后来一定是教会失败，而不是政治失败。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你说哦，今天我们这个要有一个什么神权的这个统治，或者说是一个教会来作为一个政府机构来统治某一个这个国家跟某一个地区，从来没有过成功的好的案例。新教改革，新教改革，那马丁路德、加尔文要改正这个教会里面的这种扭曲，信仰里面的这种变化他们觉得说罗马天主教很多事情是做得不对的，所以他们就要来与罗马天主教抗争。加尔文曾经做过日内瓦的最高行政长官，就他在某一个形式上他就是这座城的王，加尔文。可是你去看一下那段历史，你去看一下那段历史，看一下他在这个做王的这个期间所有的这些表现，我实话告诉你是不堪，是很难让人可以去接受的，是很难可以让人去理解。所以当一个教会他在某一种状态里面的时候，脱离了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这种状态的时候，它都是危险。它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比如说教会在某一个政治人物的里面，
教会在某一个明星的传道人的里面啊，教会在某一个这个大财阀的里面，对吗？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它可能会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这个教会有一个大财主，啊，这个大财主，这个大财主负责这个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的东西啊，他可以在教会里面一锤定音，他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去做什么。这教会的这个教堂的名字都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教堂就叫新方堂。打比方哈，那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可是你一定要看，一定要知道说，如果教会不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他在任何一种状态里面，他都是会有问题的。他到最后一定会有问题，一定会有问题。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说，你们是在帖撒罗尼迦，你们是我们异乡人心里面一个温暖的这个所在，但是教会最终是要在哪里？是要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教会是属于神的，对吧？因为只有教会是属于神的，我们后面这些事情才可以讲得通，才可能会真正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当中。如果教会是属于人的，那我问你，你支持的拜登赢了，你就赢了吗？你所支持的川普输了，你就输了吗？教会赢了吗？教会输了吗？这个是，就你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清楚说，我们最终我们去有什么样的观念，有什么看法，我们是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去建立我们的立场跟我们的观点。好，所以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说，那既然教会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那这句话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教会如果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它就是一个活的教会，它就是一个活的教会。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信奉的是一位活的神，是一位活的神。而在其他的信仰里面，你几乎很难看到有位神是活的神。就在中国民间的信仰里面呢，就更可笑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中国人要去拜神是一定要等到他死了以后才去拜神的，就是说你如果不死你就成不了神你只有死了你才有资格可以成神，所以你一定要去死了，你一定要死你才能够成神啊。那可是呢，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说我们所侍奉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什么？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就是一个活的一个教会。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就是打比方来说，今天我们是一个在拜登里面的教会，是一个在特朗普里面的教会，那哪一天拜登死了呢？那你还在哪里呢？对吧？那哪一天特朗普死了呢？那你又在哪里呢？你得再去找一个人。你要再去找一个人，你才能够知道说，哦，我要挺谁啊？我要在谁的这个立场上，我要给谁站台？你一生都当中都要不停的去做这个选择啊。那所以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他讲到就是一个说，你侍奉的是一位永活的主，而这位永活的主给了你不变的真理，给了你不变的立场，给了你不变的这个观念，你就能够好好的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世界里。你知道怎么样与那一位活的神随时随地的沟通交流。我们今天去祷告，我们今天去祈求，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在面对空气讲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面对一位活的神。这一群相信我们的神是活的人聚在一起，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活的教会，对吧？这是一个活的教会。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很多现象。我常常会说，我说这十年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倾向，就是政治入侵教会。 政治入侵教会，然后政治分裂教会，政治分裂教会，大家都去站人的立场，而没有人去站神的立场。所以你看到大家都去站人的立场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什么？就开始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开始有斗争，开始有互相的批斗，有很多东西就开始，就是像这个中国几十年前那种生活形态，在今天，在世界各地，在美国有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你只要是你是挺谁的，你就是然后我们反正就有各种各样难听的话。那你就看到教会是有这样的现象啊，对吧？那台湾人的教会，你是绿的，我是蓝的，我们不要同桌吃饭。你去蓝的那边坐着吃饭，我在绿的这边坐着吃饭，对不对？那你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这样的教会是会死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这样的教会到最后是会死的，他没办法活的。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到了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超越这些，我们不能够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这个教会如果不是一个神的这个教会的话，这个教会有一天是会死的，对不对？那你说好吧，我今天是蓝的这个教会，我今天把绿的全部都赶出去了，我们今天都是蓝的，那就天下太平了吧？不，因为蓝还分深蓝浅蓝，对吗？对不对？分的，那你不够蓝，那你太蓝，对吧？那我们再分，深蓝的就跟深蓝的在一起，浅蓝的就跟浅蓝的在一起，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下一次这个深蓝的人出了两个候选人，你挺哪一个？你知道，这就是当政治入侵到教会里面，当我们一头扎到政治里面，我们离开父神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会在这种相咬相吞里面，我们会彼此消灭，我们会彼此消灭。不用撒旦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也不用这个什么政治势力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什么，我们自己杀自己绝对够了。这就是我们可能会有的这种状况。所以保罗一再去强调说，教会在哪里？教会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弟兄姐妹，教会在父神和主基督耶稣里面，不在人的里面。所以下一次选举大家一定要弄清楚，管他谁做总统，我们明白一件事情，都 OK 的，都没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投票，我们要去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努力，可是我们要去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第二个，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教会不是在顺境或者在逆境里面。就顺境和逆境这两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没有影响。为什么？因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是在哪里？我们都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不是在顺境里面，也不是在逆境里面，我们是在父神里面和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大家注意哈，我们要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去看当时先使徒们去写书信的时候，很多东西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没有讲太多的苦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没有讲太多的苦难，他们也没有讲说哦，今天这个罗马帝国又怎么样去针对我们了，我们今天生活是多么的艰难，我们信仰是多么的这个艰苦。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就如果我们今天在那个时代，我们去写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抱怨，我们可能会觉得不知道，可能会觉得迷茫。可是使徒们，保罗自己都是 被处死的，所有的使徒没有一个是除了约翰以外没有一个是好死。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很少看到他们去写环境，说现在环境有多恶劣，他只是偶尔会提起。可他偶尔会提起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什么苦楚，要换取极重无比，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你会发现这群人不是活在环境里面，他们是真的活在哪里？活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他们不在环境当中，他们不会说因为环境好了我来赞美上帝，因为环境不好了我来埋怨上帝。你看不到这些变化，他们不在环境里面。他们虽然生活在那么样恶劣的一个时代里面，可是他们最终他们的生命在哪里？他们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教会才能够走过那一段时光。我们今天去讲逼迫，我们今天去讲逼迫，我们今天去讲哦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什么逼迫，那些逼迫跟当时使徒们所受的那些逼迫其实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可是很有意思，那就是这些使徒们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们蛮有能力。这些能力从哪里来？这些能力是因为什么？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在哪里？今天我们这些信徒的人在哪里？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平安，在喜乐，在能力的源头里面，所以我们不在环境里面。第三，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就说就表明这个教会是不属地的，对吧？那我们是属哪里的？我们是属天的嘛，对不对？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不属地的，对不对？那这个也要需要去分清楚哈。就因为也有人，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家乡的教会一直都有一个争论啊。很多人说哦，今天政府要我们去登记了，我们要不要登记啊？那有人就说不能登记。你登记了你就属地了，你不登记你就属天了。那所以有很多问题，你会发现是很有意思的一些问题。可这个东西有没有影响？这登记了就把你从天上登就拽到地上来了，这个怎么个说法？我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这样的。台湾的教会，台湾的学校，不到这个政府里面去注册啊？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属地的政府，我们这个一注册就变成什么啊？就变成这个属地的，就造成台湾的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的学历不被台湾本地所承认。这些都是神学观念所带出来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现象。可是我告诉你，教会属地不属地不在于你登记不登记，是在于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去登记，你登十个记，你如果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也没有关系。你不登记，你不在意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就是你就不属地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建立的一个概念。最后很简单，很快讲保罗最后的一句话。保罗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啊！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恩惠呢？”我们常常会用这个词，可是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有更深的这个含义的啊。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是所有那些能够引致你喜乐的啊，就是恩惠啊，就是恩惠。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诗歌里面说这个，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荣耀善主。爱的神，这欢乐颂这说的这歌词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什么？神是我们喜乐的原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神是我们喜乐的原因，因为人给我们的喜乐都是 有它的限度的，有它的极限的，他能够给你一些东西，可是 到了某一定时刻的时候，这喜乐就消失了。我买一辆新车能够给我喜乐，对吧？我买一个新的房子也能给我喜乐，但所有这些喜乐都会有限度的。打比方来说，我买了一辆新车，我又买了一个新房子，我住进去第一天，然后我的医生给我打个电话说，哎呀，赵牧师，你得了癌症末期。那我问你，这个新房子跟这个新车还能不能够继续再给我带来快乐？能不能？不能了。它的这个效用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那谁是我们喜乐？那这个时候我还能够靠什么喜乐？我还能靠什么喜乐？我只能靠神喜乐，对不对？那疾病来了，死亡来了，我们还能够喜乐，我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有神。因为我们知道说，无论是疾病也好，无论是死亡也好，神还是我们的神，而神给我们的是超越疾病，是超越死亡，这是恩惠的最主要的一个含义。第二，平安。平安，我们去讲平安哈，今天犹太人问到一起，在一起见面的时候，还是互相会问候说 Shalom， 对吧？那 Shalom 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说 Shalom 就是什么平安嘛，平安就是没事情发生嘛，对吧？没事情发生就是平安嘛。那这个就很奇怪了。比如说我今天看见这个Louis， 我说 Shalom， 那 Louis 回我说 Shalom， 那我们两个都说哎，啥事也没有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那这个好像很枯燥很乏味嘛，对吧？中国人至少还问说吃了没，我们还可以回答说吃了还是没吃。那你就问说什么都没有发生，是这意思吗？不是。 Shalom 的意思就是什么？是说我很稳固啊，我很完整，我很稳固。它不是指这一个外在没有硝烟啊，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它是指说我内在里面我平静安稳啊，我平静安稳，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我，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我啊。你今天说在，你要知道说在战场在硝烟弥漫的这个时候，你去问啊 Shalom 啊，炮火就在旁边响，你可以仍然可以回答说哎，我很平安 Shalom。这个 Shalom 不是在外面，不是说今天外面一切都风和日丽，这个 Shalom 是在里面，是说我里面很平静很安稳。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位神。所以保罗在所有的问安里面都有一个次序，保罗先是什么？先有恩惠，再有什么？再有平安。所以你去好好去想一想，有没有哪一句话是愿平安恩惠归于你们？没有，都是什么？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先有恩惠才有什么？才有平安。谁的恩惠？神的恩惠，才给我们有从神那里而来的平安。好，这是我们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鼓励大家回去多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是我们在今年至少有半年会花时间去分享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们。